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成长，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是您的主内家人，也是你在属灵道上的好伙伴，我是陶立民。那么今天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哇，创世纪的研读快要到尾声了，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哈，我们快要把当中的经文都看完了。那么不晓得在当中弟兄姊妹，你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呢？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呢？最不喜欢是哪个人物？为什么呢？那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的。好，现在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48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48章1节到50章26节是说到雅各和儿子在埃及的。那这个是创世纪的最后一段，记载了雅各和约瑟的去世。两个人在去世之前都有遗言，不同的是雅各好像他父亲以撒一样的，不仅是留下了一些吩咐，还祝福后代。这些的祝福和以色列国12个支派的前途是有关的。约瑟却没有祝福亲人的。48章1节到49章32节呢，是雅各的祝福和遗言。那这个地方的祝福和遗言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和约瑟，尤其是他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是有关系的。第二次集中在约瑟和他11个兄弟的身上，不再提到了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一大段呢，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导言，48章1到7节。第二个部分是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经文是48章8到22节。第三部分，雅各祝福12个儿子，是49章1到32节。那么上回我们就谈了48章开始的那个部分，就是1到7节。今天我们就从第8节开始的。48章8到22节，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雅各办妥了过继手续以后，就转过去祝福这两个新的儿子。第8到第9节是雅各说话了。当时雅各看到了站在约瑟旁边的两个儿子，就问了，这是谁？雅各视力模糊，只看到了有两个人影在那里，但是看不出是谁，所以要向约瑟，那这一位他从声音就可以认得出来的他所爱的儿子去问了。当雅各确定了他们的确是约瑟的儿子以后，就说了，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第10节就是行动了。约瑟听到父亲的吩咐，就把两个孩子领到他的面前，当然是照着做了。雅各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这是一幅非常美丽和温馨的图画。年老的祖父拥抱孙儿，亲吻他们。雅各视力衰退，心中的情怀却是丝毫不减的。搂着孙儿的雅各甚有感触，因为他本来是以为约瑟已经去世了，想不到可以再次的看到 自己所爱的儿子。不仅是这样，连爱子的儿子都可以看到。难怪他觉得自己似乎是仍然在梦中，所以就对约瑟有感而发地说了：我想不到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知道父亲的话是有感而发的，并不是要他做出回应，所以他也一言不发，只是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约瑟接着就摆好两个孩子要接受祝福的位置，他们两个人可能是跪在地上的，以法莲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对着以色列的右手。约瑟这样做是因为希望父亲可以以比较重要的右手来祝福长子马拿西，好让他蒙的福更大。旧约是右比左是更蒙福和尊贵的。48:14-20就是那个祝福了。首先我们来看看祝福手的位置。雅各祝福这两个儿子并不是按照约瑟所安排的。他虽然失去了视力，却没有失去透视。他知道约瑟把马拿西对着他的右手，以法莲对着他的左手。于是他把两手交叉，用右手按在次子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放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当雅各把他的手放在合适的位置以后呢，他就开始祝福了。雅各在这里的祝福明显是针对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两个童子。但是第十五节却说雅各在这里给约瑟祝福。哎，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个不同呢？因为他们两个既然是约瑟的儿子，祝福他们就等于是祝福他们所代表的约瑟。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儿子蒙福，岂不就是他自己获得最大的祝福吗？更何况以法莲和马拿西得到祝福，都是因为约瑟的缘故。最后的几句话就是雅各求神赐福的内容了。他说，第一方面，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也就是愿以法莲和马拿西被人称为雅各的儿子、以撒的孙子、亚伯拉罕的曾孙。雅各希望以法莲和马拿西归入他和先祖的名下，这个反映出他希望他们和神有紧密的关系，而不是期望他们光宗耀祖，把祖先的名字发扬光大。第二方面，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看到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了。那这两句话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不喜悦，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恶在他眼前。约瑟觉得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是恶，就是错误，就不喜悦了。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解释为，哎，他觉得父亲是错了。约瑟担心父亲做错了。当父亲还没有宣布给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的时候，约瑟就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而且对雅各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雅各却不肯听从，对约瑟解释，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是指着以法莲会更文明和重要。以色列后来出名的城市包括了伯特利、示剑、拉玛、示罗等等，都是位于这个支派的境内的。成为多族，原文直接的翻译是 列国饱满，可以有两种的意义。第一方面，以法莲的后代的数目非常多，可以组成不同的国家了，这个比马拿西的后代只成为一族的人数要多。第二方面，成为多族暗示了以法莲类似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好像雅各那样，多国的民从他而出，这个反映出以法莲的地位高过他的兄弟，这个为他后来成为北国以色列的代表就留下了伏笔。或许约瑟以为父亲眼睛看得不清楚，手才会放错了位置，所以要改正他。没想到父亲是明知故作的。第二十节，祝福约瑟的儿子。雅各表达完了他为什么要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接着就祝福他和他的哥哥马拿西。这个祝福的内容非常的特别，就是强调他们两个是如此的蒙福，别人要用他们作为祝福的模式。第二十节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48章21-22节是一个吩咐，雅各祝福完了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转去对约瑟说话了，提到的两件事情都和迦南地是有关系的。第一方面，第21节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这个是雅各的愿望和信心的表达，这里用了你们这个复数代名词，暗示了他深信神不仅是和约瑟同在，也会和他的兄弟以及其他的家人同在，又一定会按照所应许的领他们回到迦南地的。第二方面，他把在迦南地所拥有的一块地送给约瑟，他提到这一块在迦南的地，或许是因为上一节刚刚预言了神一定会带他的后代回到迦南去，这块地就是他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把他送给约瑟，目的就是使他比众弟兄多得一份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啊，雅各再次的表现出他是偏爱约瑟的。上面提到了雅各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在这里呢，雅各就是把约瑟，尤其是从获得产业的角度来说哈，是排在约瑟的哥哥之前的。他们曾经因为父亲多给约瑟一件彩衣而嫉妒，这一次不晓得他们又会有什么反应呢？49章1-32节呢，就是说到了雅各祝福12个儿子的。49章1-2节是引言，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雅各的祝福呢，是通过预告宣布出来的。雅各要把他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他们。所以第28节虽然称雅各在这里对儿子的预告为祝福，其实每一句话并不都是一些什么加言或是祝福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呢，雅各的儿子们日后呢，也会遇到有一些的不幸或是不开心的事情。这些不好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以前所做过的事的恶果。49章3-28节就是这个祝福了。雅各这一段祝福是针对他12个儿子的。最先谈到的就是长子流便。记载这个的话语呢是在3-4节。那雅各对流便所说的话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流便本来应该有的地位，他本是长子，是雅各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长子在当时的父系社会有超然的地位。这个从雅各千方百计的要夺取长子的名分就可以看到了。申命记特别的指出，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遗产。流便作为长子，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是我们会发现呢，他因为某一些的缘故，就失去了这个的尊荣和权力的。这个就是呢第二部分了，流便失去了这个地位。流便是因为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那个重点是，流便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冲动行事，最后终于都酿成大错了。流便作为长子，他出生的时候是带给父亲很大的欢心的，但是他所做的错事却让父亲感到非常的难过，也让他失去了长子应该有的尊荣和权利。就正如《历代志》的作者指出的，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是长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雅各在这里的宣告果然是应验了，流便支派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完全没有影响力，没有一个先知、士师、君王从这个支派出来，这个支派所得到的土地也在约旦河东，比较是隔离的，后来还被摩押占据了。申命记第33:6指出了，流便支派人数越来越少，他们后来也被底波拉指责，因为他们不出兵帮助其他支派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西缅和利未，这是5-7的记载。雅各把西缅和利未连在一起，12兄弟当中就只有他们是一起被讨论到的，因为下面呢和他们两个在事件城大肆杀戮是很有关系的。当时他们是两个人一起来犯罪的嘛，那如果弟兄姊妹还有这个印象的话，应该记得这一点。雅各在这里控诉他们杀害兄弟，残忍地对付他们的盟友。雅各对自己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这里的灵是指着雅各自己，不要与他们同谋，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不要进入他们的议会。这个议会是指着一群同心的人聚集在一起。不要与他们联络的这个联络呢，可以是指着大家有心连在一起的这种团体。这两句刑罚的话是针对西缅和利未本人，而不是针对从他们所出的支派。我们看到雅各不想和这两个儿子相连，一定要划清界限。为什么呢？第六节说，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在这里呢，雅各也做出了宣判。第一是咒诅，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诅。第二是刑罚了，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那雅各这个的预言怎么样的应验呢？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够分散住在各支派当中那48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西缅支派后来和犹大支派合起来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以后，旧约其他经文很少提到西缅支派，分地的时候他只是得到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的城市。好了，第三个呢，就是雅各谈到了犹大了，那个是第8-12的。 首先我们看到犹大的地位超然，犹大超然，兄弟尊崇。雅各对犹大说，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为什么犹大得到兄弟尊崇呢？这是因为他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手放在仇敌的颈项，可以是指着犹大所向无敌，敌人战败转身逃跑的时候，被他从后面用手抓住项背，就不能够逃脱了。第八节的预告是在出埃及以及到了联合王国的时候应验的，因为犹大一向都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大哥，他是最大的支派，向会幕的时候排在第一位，在旷野起行的时候又排在前面，他是第一个攻击迦南人的支派，是第一个派兵攻打犯罪的便雅悯支派。这一切都表明了犹大支派与众不同，到了大卫作王，犹大就自然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派。他不仅是统管着十二支派，他更将他的手放在外国仇敌的颈项上。那第二方面呢，犹大好像百兽之王那样的超然。雅各把犹大比喻为狮子，这是后来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的来源。经文这么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他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他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第十到十二节是说犹大的领袖。雅各把叙述的焦点从百兽之王转到那个像狮子勇猛的犹大支派将要为王了，并且他还预告到那将要来的万王之王的至高领袖。第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是君王用的杖，代表了王的权柄，杖可以是指着君王的指挥棒，两个物件呢都是王权的象征。两脚之间一方面是指着王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把龟和杖放在他两脚之间，而另一方面两脚之间是类似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这个是指从犹大而出做领袖的后裔。犹大的后代会做王，成为其他支派的领袖统治他们，这个统治什么时候会结束呢？答案是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这个是第十节的记载。总的来说呢，第十节就叙述了两件事情，第一是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表示了犹大支派的首领将会成为其他支派的领袖。第二方面，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原来是描述从犹大而出的首领不仅是管制自己的国家，更会统管万国，外国人会带着贡物给他，万国的人民都必顺从他的。第十一和第十二节就继续的描写第十节所提到的君王，他有以下的特性。第一，他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又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这两句话暗示了这个首领所统治的土地是如此的丰收，他甚至把那个不懂事的驴子系在上等的葡萄树，就算他们把这些树吞吃或是毁坏了也不要紧，因为地里的出产多得很呐。第二方面，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两句话描写葡萄酒多到可以用来洗衣服， 就反映出了丰收和非常的富有啊。重要的是，这一节用了诗歌题材的夸张手法以及意象去强调物质的丰富，并不等于这个君王真的是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了。第三方面就说到了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的。雅各在这里对犹大所说的话呢，大部分最终都会完全的应验在大卫的后裔主耶稣的身上。他是那个弥赛亚，他是犹大支派当中的狮子，大卫的根，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的。而且有一天他会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了。明天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的看看第49章的经文，也会开始看第50章的经文的。盼望弟兄姊妹都花些时间想想这些经文的应用吧。在这送给你这首歌，耶和华我的神。
耶和华我的神，亚伯拉罕的神，
我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与我立下永约的神，以马内利的神，让我们也要永远的跟着这位神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